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又蒙主的保守和看顾，我们又迎来新的一天的光阴。那么今天呢，我们又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该学习第二课，主题是令人惊讶的恩典。那么这一课学课呢，它里面谈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喇合的故事，那么一个是约书亚记的第九章基遍人的故事。那么透过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令人惊讶的恩典。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蒙主你的保守，我们来到新的一天。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光，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主，来亲近主。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也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主啊，让我们进入真理，明白主你的真理，让我们可以从喇合和基遍人的身上看到主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丰盛。愿主保守带领着我们的学习，不遇见试探，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进入真理，荣耀主的名。我们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学课翻到第二课，令人惊讶的恩典。那么倘若没有学课的，我们也可以看我们文章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那么这个图片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那么这一课的学课呢，我们会谈到两个故事，分别是喇合的故事和基遍人的故事。那么其实呢，是三个故事。为什么说是三个故事呢？因为还包括了一个约书亚派遣探子窥探迦南地的一个故事。因为38年之前，摩西第一次派出探子，派出了12个人，结果呢，他们回来之后啊，报恶信，导致他们全会众都失败了。那么如今呢，38年之后，约书亚他第二次派出两个探子，那么这两个探子就成功的啊报好信息回来。所以弟兄姊妹，透过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丰富的恩典。所以啊，我们可以讲这一课呢，他一共谈到了这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约书亚派遣两个探子窥探啊迦南地，窥探耶利哥。那么另外呢，他主要呢是谈到了喇合和基遍人的故事。那么在星期一到星期二谈到的是喇合的故事，那么星期三到星期四谈到的是基遍人的故事，那么当然了，星期日谈到的是两个探子的故事。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我们先把存心节给他读一遍啊，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每一个星期都能够把存心节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存心节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31节，圣经告诉我们，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那么这个存心节是谈到了妓女喇合因为信而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多么的奇妙，他能够拯救一个外邦的妓女。所以就连妓女喇合，那么他都能够相信上帝，他都能够因信而称义，因信而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丰盛。好，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他浏览一遍，看看都讲述了什么。那么首先呢，在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啊，谈到的是第二次机会啊，谈到的是约书亚第二次呢派遣这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那么这一个呢，是上帝给他们的第二次的机会。星期一谈到的是意外之处的价值，谈到的是妓女喇合接待了两个探子，拯救了两个探子，所以这乃是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么星期二谈到的是新的效忠对象啊，谈到的是妓女喇合，那么它是一个新的效忠的对象。然后在星期三谈到的是不同价值的冲突，是谈到了畸变人，他们以诡诈的方式，以谎言的方式，那么让约书亚，让以色列首领们和他们立约。然后在星期四谈到的是令人惊讶的恩典，后面是星期五的进修资料和讨论问题。好，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第二次机会。那么我们先看圣经，在申命记第一章，我们从22节读到第26节。是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听错，是申命记啊，申命记的第一章22节到26节。那么这里面记载到啊，摩西回顾他的一个历史，就是回顾到他们第一次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在申命记第一章22节到26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叫我们上去该走河道，必进河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好，弟兄姊妹，我们再读约书亚记的第二章第一节。在约书亚记二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2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2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摩西那一个时代，那么他们已经打发一次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了，但是呢，他们回来之后啊，10个人都报恶信，唯独2个人加勒和约书亚报好信，所以就导致呢，全会众都发生了叛变，导致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么如今摩西已经不在了，约书亚接续摩西领导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他第二次那么又打发这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那么这一个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第二次的机会，那么同样的，上帝呢也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我们来看圣经，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第17节。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彼得3次不认主，那么耶稣呢也3问彼得。那么耶稣为什么要3问彼得？乃是要在众门徒的面前恢复彼得的身份，恢复彼得的影响力。所以借着这3次的问话，那么耶稣肯定了彼得对他的爱。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在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与人第二次甚至更多机会的上帝。那么这第二次的机会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那么彼得他领受了主的恩典，所以因此呢，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彼得就勉励我们要在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啊，倘若没有第二次机会会怎么样啊？我们都必灭亡，对吗？但是主的恩典，主给我们第二次机会，那么甚至于呢，还不止第二次机会，甚至于有很多很多次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主他是愿意给人机会的上帝。亚当因为犯罪，上帝来到伊甸园寻找亚当，给他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因此才有了今天的救赎计划。那么亚伯拉罕两次称妻子为妹子，并且纳夏甲为妾，那么上帝呢也给亚伯拉罕有机会。大卫犯了谋杀和奸淫，那么上帝呢也给大卫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主是有恩典，主是有恩慈的上帝，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这个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那么在学课的这一个星期日这一个部分，第二次机会它里面就谈到了上帝给以色列百姓第二次进迦南地的机会，那么也给彼得第二次爱他的机会。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思考以色列人的经历，当他们得到第二次机会进入迦南地时，以及彼得在不认耶稣后得到的恩典，这些事件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向需要的人施恩。的确，弟兄姊妹，主这样给我们恩典，主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们机会，那么我们呢，也当给那些犯错误的人机会。当别人得罪我们，或者当别人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不要总抓着别人的过失不放，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容易犯错的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蒙上帝大恩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学会向别人施恩。好，这一个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意外之处的价值。我们先来读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二节到十一节，第二节到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棘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里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不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弟兄姊妹，这两个探子他们来窥探耶利哥，但是呢，他们根本也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个人喇合竟然公开表明他的信仰。所以啊，弟兄姊妹，这真的是非常的意外。那么从喇合帮助这两个探子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喇合的信心，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喇合他说谎了。所以因此呢，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他们会产生一个错误的理解，他们会认为善意的谎言是可以的，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当时喇合所处的时代背景。喇合为什么会说谎呢？乃是因为他并不认识上帝，他并没有领受过上帝律法的教训。因为他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并且处在拜偶像的国家和风气里面，甚至于呢，她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妓女。所以啊，弟兄姊妹，在这些背景之下，那么我们还能指望喇合有多么高的道德标准呢？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是领受过上帝圣经教导的人。那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和对那些还没有信他的人的要求也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我们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喇合。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新约圣经并没有赞赏喇合他的谎言。的确，新约圣经并没有讨论喇合的谎言，也没有赞扬他的这个谎言，而是赞扬了他的信心，赞扬了他因为信心而拯救了两个探子。而喇合他能够称义，他能够得救，那么也不是因为他的谎言，而是因为他对上帝的信心，他愿意离开，愿意放弃他那异教的信仰，愿意接受以色列的上帝为他自己的上帝。所以这个呢，才是喇合他能够得救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因为喇合的信心，他帮助了两个探子，并且向探子呢公开表明他的信仰，所以因此探子也愿意与喇合立约，那么喇合最终能够获救。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为什么上帝必须得到我们最终且完全的忠诚。就像这一个喇合一样，他愿意放弃他原本的异教的信仰，而完全的接受上帝为他个人的上帝。正如他的宣告啊，他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并且喇合的谎言是能够理解的，毕竟他只是一个妓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对上帝有完全的忠诚，必须要完全的顺从我们所领受的圣经的真理和教训，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整个人都完全降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好，这一个是星期一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新的效忠对象。我们先来看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儿，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们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留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两个探子向喇合起誓，只要喇合将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并且他的家人都聚集在他家里面，那么他就应许喇合的全家都必得救。所以啊，这个应许呢，就让我们想到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就是这两个探子对喇合的誓言，就让我们想到啊，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誓言。那么上帝对以色列人有什么誓言呢？在申命记第七章第十二节，徐克里面谈到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上帝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呢也向以色列人起誓，那么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但是呢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么正如这两个探子向喇合起誓，但是呢也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喇合必须要把这一个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并且必须把他的家人都聚集到他家里面来。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救主向我们也有应许，就是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么这个应许呢也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就是要借着顺从表现出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要转离罪恶的道路，必须要放弃我们的罪恶，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悔改成圣，那么才能够安然见主。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上帝应许以色列人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那么还是这一个两个探子应许喇合，那么还是耶稣他应许我们必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么都是有什么？都是有条件的。并且我们看到，只要我们履行了我们当履行的条件，那么上帝必定会履行他的誓言。好，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喇合将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并且全家人都必须聚集在他家里面，不能够出去。那么这个呢，就让我们想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个晚上，他们也要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同时呢，他们全家人也必须聚集在家里面，不能够出去。而以色列百姓他们涂羊羔的血在门楣上，就代表着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和救赎。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借着这个行为表现出他们的信心，表现出他们的顺从。那么同样的，喇合也必须有这样的行为，必须把绳子系在窗户上，全家人也必须都在一起。那么透过这样的行为表现出他们对上帝应许的相信，所以行为就显明了他们的信心。所以当耶利哥城倾覆的时候，那么唯独喇合的房子没有倒塌。好，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个问答题，他说，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强而有力的福音信息？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故事学到什么福音的教训？透过这两个故事，就是喇合那么系红绳，还有以色列百姓他们涂抹羊羔的血在门框上和门楣上，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呢在于耶稣的宝血，在于耶稣他的义，并且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必须有行为，我们的信心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好，这一个是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不同价值的冲突。那么这里面谈到的这一个冲突，应该是指着畸变人的谎言和圣经告诉我们的诚实，它是有冲突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读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节到二十节，在约书亚记的九章第一节到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 约旦河西驻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是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皮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莫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基遍人他们是以谎言的方式，那么来骗取约书亚与他们立约。那么在第四节里面谈到的诡计这一个词，那么诡计这一个词呢，在原文它是一个中性词，就是根据上下文那么来判断这一个词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基遍人呢，他们设诡计，只不过呢，他们的这个诡计并不是要害别人，而是为了自保，而是为了能够获得平安，希望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和他们立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同价值的冲突，因为价值观不一样，因为认识不一样，因为背景文化和所领受的教训不一样。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外邦的迦南地的居民来讲，那么他们使用这个谎言，那么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们的谎言和喇合的这个性质呢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学科呢就问我们，这个喇合的故事和基遍的故事有哪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故事啊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呢？那么首先第一个，他们都表明了他们对信仰的态度。喇合说，我们听见你们的上帝。那么基遍人也说，我们听见你们的上帝。所以可见呢，他们的信心都是因为听见而建立的信心。 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喇合和畸变人呢，他们并没有看到，并没有亲眼看到上帝的作为，可是呢，他们依然相信。而相比较之下，以色列百姓他们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他们仍然不信。所以这个呢，就是喇合的信心和畸变人的信心。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都说了谎，只不过呢，他们说谎的目的不一样。喇合说谎是因为要拯救两个探子，是因为被强迫的。而畸变人说谎是为了拯救自己，是有蓄谋的，所以因此呢被称为诡计。所以诡计呢，也就是有蓄谋的。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要获得保护。喇合帮助这两个探子，那么也是为了希望获得探子的保护。那么畸变人呢，他们来寻找以色列人，那么也是希望能够获得以色列人的保证，获得平安。所以可见呢，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那么第四个，就是他们都获得了保证。两个探子向喇合保证，那么约书亚和众首领也向畸变人保证，就是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呢，四个方面那是他们的相同点。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这四个相同点。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都表白了他们的信仰。那么第二个呢，他们都以谎言来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们都是为了要获得保护。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对方都向他们保证无论是这两个探子向喇合保证，那么还是约书亚向畸变人保证他们都获得了保证。那么这一个呢，是他们的相同点。那么他们的不同点呢，不同点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们说谎的原因不一样。喇合是因为被动说谎，因为要保护那两个探子而说谎，所以喇合说谎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那两个探子。而畸变人不一样，畸变人说谎是为了拯救自己。那么这是第一个不同点。那么第二个不同点，就是结局不一样。喇合的结局是非常的好，因为喇合他能够最终成为以色列人，所以喇合他成为了以色列人的一份子，并且后来能够成为大卫的祖先成为耶稣的祖先。而畸变人的结局呢，却不一样，因为畸变人后来成为了劈柴挑水的这个佣人。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啊？就是因为他们说谎的目的说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喇合说谎是因为这个兵丁强迫他，他在兵丁的追问之下，在兵丁的压迫之下，那么他才说了谎。而这个畸变人呢，他们是因为蓄谋说谎，所以因此呢，他们是故意说谎，那么导致呢，他们因为说谎的罪恶而成为服苦的，成为了奴仆。而这个约书亚呢，他也并没有寻求上帝的指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作为领袖约书亚，那么他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求上帝。所以由于约书亚他的疏忽，使以色列百姓就陷入到了困难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在学课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他说领袖根本职责就是要寻求上帝的旨意，倘若忽略了这一点，那么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不是违背攻取那地的根本条件，就是违背奉主名所立的誓约，这两者都有同等的约束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会寻求上帝的旨意。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你有多少次发现自己在看似冲突的两种圣经价值之间挣扎？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看似冲突的两种圣经的价值。那么看似冲突，实际上呢，它并不冲突，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时代背景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谈到的喇合的谎言、畸变的谎言，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背景乃是罪恶满盈的迦南人。那么再比如旧约时代，他们有什么呢？他们有多妻子，并且他们还有奴隶制度，甚至于这个奴隶制度到新约时代还依然存在。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呢乃是时代背景的不一样。那么看似呢有冲突，但其实呢它并没有冲突。所以今天我们不必挣扎，因为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按照所领受的亮光的多少而行，明白多少，那么就行多少。好，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那么下面的星期四的部分，令人惊讶的恩典。我们先来看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九章21节到27节。21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住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上帝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里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是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虽然畸变人他们是说谎的，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依然按照所起的誓言，那么按照誓言来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并且让他们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做劈柴挑水的人。弟兄姊妹，这一份工作是非常的有荣耀的，因为这一份工作呢，只有利未人才可以做，并且是上帝赐给利未人的福分。所以现在约书亚把这一份劈柴挑水的工作，那么交给了基甸人，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乃是一份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是有恩典的，正如学课里面告诉我们，令人惊讶的恩典。因为上帝他拯救了喇合，那么他也悦纳了畸变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下，如果说畸变人他没有说谎，如果畸变人他们诚诚实实的那么来寻求约书亚的保护的话，那么结局会怎么样呢？那么在学课里面最后的一段话，就是星期四的最后一段话它里面告诉我们，如果当时畸变人像喇合一样公开自己的身份并请求宽恕的话，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使只是遵从上帝的旨意，也可能使畸变人免于毁灭。因为上帝的旨意不是要惩罚罪人，而是要看见他们悔改，并把他的恩典赐给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并不是为了毁灭迦南人而毁灭迦南人，而是希望迦南人能够放弃他们的罪，那么他也愿意饶恕，他也愿意接纳他们。那么关于这一个方面呢，其实预言之灵先祖与先知里面是有解释的。在先祖与先知第47章啊，弟兄姊妹呢，等一下可以在课下之后呢可以去看一下先祖与先知的第47章，里面就谈到，如果畸变人能诚诚实实的与以色列人交涉，他们原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所以啊，弟兄姊妹，预言之灵就告诉我们，畸变人他们能够通过诚实的手段，那么来获得约书亚他们的接纳。但是呢，他们却采用了谎言的方式，而导致他们啊世代为奴。这一个方面呢，也说明上帝啊对谎言的憎恶。所以上帝他是大有恩典的上帝，那么同时呢，他也是公义的上帝，他饶恕了畸变人，他接纳了畸变人，可是呢，畸变人也要因他们的谎言而付上这种代价。好，这一个是星期四的部分，那么后面呢是星期五的进修资料和讨论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进修资料，这里面有两段预言之灵摘自于先知与君王。预言之灵告诉我们，况且上帝向那些承认他权威的异教徒施恩的例子并不止喇合一个。在迦南地的中心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民族畸变人放弃了邪教，而与以色列联合同享立约之福。上帝不承认任何以国籍、种族或阶级为根据的界限，他是全人类的创造主，众人都因受造啊，请注意这一个地方呢啊，他这个字呢印错了，众人都因受造而成为一个大家庭，众人也因救赎而连成一体。基督来乃是要拆毁圣殿院中的每一道隔墙，使人人都能自由地来到上帝面前。他的爱是那么宽广、深厚、丰富，甚至普及全地。他能拯救那些受了撒旦迷惑的人，使他们得以脱离他的影响，并能接近那有应许之虹拱在其上的上帝宝座。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或自主的。弟兄姊妹，真的啊，很感恩。我们也看到主恩典的伟大，主恩典的奇妙，正如学科里面讲，令人惊讶的恩典。正是因为在上帝眼中，他爱他创造的每一个人，并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的啊，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因主的宝血能够得蒙主的悦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喇合一个外邦的妓女，那么他能够成为耶稣的祖先，而畸变人一个外邦的畸变人，那么他们能够在圣殿里面服侍。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也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子民。那么下面有三个讨论问答题，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问题，讨论第二次机会甚至更多次机会的问题，以及我们该如何将这样的机会延伸至他人身上，同时我们该如何谨慎以免滥用这个概念。例如一个深陷家暴关系的女性被建议一次次回到加害者身边是出于恩典的理由，但实际上暴力行为却持续发生，那么我们该怎么正确的衡量此事？的确，弟兄姊妹，我们的确呢，应该啊要饶恕，应该要把这种精神延伸下去。但是呢，我们也不是把人往火坑里面推。我们明明知道这个家庭里面是有家暴的，那么我们呢就不要再劝勉啊这一个姊妹再回到 这个家暴的家庭里面，除非她的丈夫那么没有这种家暴的行为了，那么我们才能够劝勉这一位姊妹去饶恕她的丈夫，去接纳她的丈夫，再回到她丈夫的身边。所以啊，我们在劝勉他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保护他人的安全，并且保护他人的利益。那么有关于这一个方面呢，那么我们的基本信仰教义上面是有给予指示的，就是面对这一种的家暴啊，甚至可以离婚。所以离婚它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是因为淫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基本信仰28条第23章里面谈到了这一个方面。那么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呢，弟兄姊妹可以去看一看基本信仰28条第23章第三大段的第五小点，里面谈到了离婚。我给大家读一下，这里面是这样说：虽然婚姻的神圣思想是永远的爱的结合，直到一方死去为止，但有时由于配偶或儿女身份的虐待，使得合法的分居成为必要。有些民法中，这样的分居只能借离婚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当为可行之途。但是这样的分居或离婚若未涉及婚姻的不忠，他方未曾再婚、奸淫或死亡，就未给任何一方依照圣经而有的再婚的权利。那么这段话呢，它就是告诉我们，当家庭里面有这一个家暴的时候呢，那么分居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是呢，在有些国家的律法当中，那么这个分居只能借着离婚才可以获得，就是说只有离婚之后才可以分居。所以因此呢，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离婚。但是如果说离婚之后，那么对方如果没有再婚，也没有犯奸淫，或者也没有死亡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婚。就是说我们离婚了，我们也不能再婚，除非对方再婚，除非对方犯奸淫或者死亡了，那么我们才能再婚。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愿意给我们的配偶有第二次甚至更多的这一个机会，但是呢，面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生命的危险比如说家暴，那么我们呢就要考虑安全的问题了。好，这一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下面的第二个问题，请讨论喇合作为信心榜样的意义。我们该如何理解那些对上帝持开放态度的人，即便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圣经理想仍有距离，我们又该如何在肯定他们信心的同时不纵容或认可其中不合真理的行为？的确，弟兄姊妹，我们只认同喇合的信心，但却不接受他的谎言。对于喇合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而且呢还是个妓女来讲，那么她能够有这样大的信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甚至于她的信心超过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因为喇合她是没有看见就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肯定喇合信心的同时，但是呢我们不支持她的谎言。所以今天有一部分人，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是很开放的，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我的动机是正确的，那么即便呢我这一个善意的谎言也是可行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属于什么？这个就属于只要我的动机好，目的好，那么我可以不择手段。你不要管我用什么方法，只要我达到了一个好的结果，那么就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种思想 我们不能够接受。这种思想不是我们啊可以行的。因为我们必须动机正确，那么所用的手段也要正确。因为我们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不是文盲。好，下面的第三个问题，约书亚成功的将公义与恩典以实际的方式结合，以解决因畸变人的欺骗和他自己没有求问上帝而造成的困境。想象你在生活中既需要公义又需要恩典的情况，有哪些实用方法能将两者融合？那么以恩典的角度来讲，畸变人他们蒙了赦免，蒙了悦纳。那么以公义的角度来讲，畸变人啊，他们因为说谎的罪恶而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所以因此呢，约书亚将公义和恩典相互结合。那么今天我们也需要将公义和恩典相互结合。对于犯错误的人，我们要给予他悔改的机会。那么这个呢，既是公义的，也是有恩典的。所以这个实用的方法就是既给别人啊悔改的机会，那么同时呢也要施行公义的判断，就是犯了错误，那么就要接受这一个错误所带来的啊结果，但同时呢我们也给予他悔改的机会。好，弟兄姊妹，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的第二课，令人惊讶的恩典。我们今天都是领受了上帝莫大的恩典，愿我们今天也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上帝给了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恩典和机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机会给予别人。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为我们的学习祷告，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多么的奇妙，多么的丰盛，因为主你有恩救罪人，我们今天都是蒙了主你莫大的恩典，因为你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以你的慈爱恩待了我们。因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你给了我们很多次的机会，也愿主将这样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既能够行公义的同时也能够好怜悯，使我们能够以主你的恩典和爱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去行事为人，也能够去饶恕他人，也能够去帮助他人。主啊，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圣灵感动我们，赐给我们聪明，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智慧。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